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抨击可能对他进行阻碍司法调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为行政当局削减软实力外交预算辩护；美国军方担心投放军力5年内受中国重挫；美国观察人士说习近平立足的一带一路风险巨大，可能会拖垮中国；美港台十多个人权组织提议把今年的7月9日定为首个中国人权律师节。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川普总统通过他最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就有关一名特别检察官对他是否阻碍司法进行调查的报道予以猛烈抨击。川普总统星期四早晨在他的推特账户上讽刺地说，他们编造了与俄罗斯串通勾结的虚假故事，什么证据也没有发现，所以他们现在又开始编造阻碍司法的假消息。好啊。川普在第二个推文中说，你们正在见证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由一群非常坏的自相矛盾的人领导的猎巫行动。在不许现场摄像的记者简报会上，白宫副发言人哈克比说，有关总统最新推文的问题，记者可以去问川普的私人律师。这些推文可能让川普总统陷入更深的法律险境之中。摩斯是一位专长于国家安全、联邦雇佣和安全背景调查法等相关诉讼的律师。他说，总的来看，总统对一位特别检察官调查他的行为进行攻击指责是不当的，而这个调查是由他自己的司法部副部长启动的。摩斯对美国之音说，特别检察官穆勒可能会把这些推文性指责性的推文记录在案，作为阻碍司法调查的补充证据。川普总统私人律师卡索维兹的发言人克拉罗对引发川普推文的新闻报道作出回应，指责联邦调查局泄露有关总统的信息。他称这种行为过分，不可原谅，并且非法。多家媒体报道说，穆勒计划与美国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就川普说过的话进行面谈。川普说这些话的目的是结束他对他任命的第一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里亚克进行接触的仪式的调查。基于调查执行者的描述，一些新闻机构星期三和星期四报道说，穆勒准备约谈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国家安全局长罗杰斯以及前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莱吉特。这些报道说，穆勒调查的一个焦点是川普总统今年3月底与科茨和中情局长蓬皮奥的谈话。据报，川普在交谈中要求他们出面，让当时的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停止对弗林的调查。一到两天后，据报道，川普打电话给科茨和罗杰斯，要求他们公开否认存在任何证据显示川普的助手曾经非法和俄罗斯官员进行勾结串通，帮助川普赢得大选。这些报道说，科茨和罗杰斯都没有答应川普的要求，目前并不清楚莱吉特是否跟川普交谈过，但是莱吉特写了一份国家安全局内部文件，记录了川普对罗杰斯提出要求一事。 科茨和罗伊斯一周前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说，他们没有感到来自川普的压力要他们干预此案，但是拒绝说明川普要求他们做什么。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关官员说，穆勒同时也在调查川普的女婿和高级顾问库什纳的经济状况和生意往来。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在国会两院为行政当局提出的大幅度削减美国外交和外援的预算案进行了辩护。他说，行政当局可以通过审慎使用经费达成他所有的对外政策目标。蒂勒森周二参加了参议院两个委员会的听证会，周三参加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议员们对增加军费、牺牲所谓的软实力的做法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外援、外交和发展都是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川普总统提出的2018年预算草案要大幅度削减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经费，与今年经费水平相比，削减幅度几乎达三分之一。蒂勒森说，这两个机构的经费十年来增加了60%，2017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556亿。
经费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无法持续的，所以2018年财政年度预算要求把实现国务院的核心任务能与历史上的经费水平相匹配。
川普行政当局建议增加军费开支，而同时削减外援和外交预算32%。来自纽约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埃利奥特·恩格尔称，这个预算案是他所见过的最鲁莽的预算案。
如果我们现在不在外交和发展方面投资，这个预算可能会产生一些后果，将会在将来给我们造成危害。我们没有防止的冲突，将来会成为我们必须要打的战争。
恩格尔引用了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星期二对蒂勒森所说的话。格雷厄姆说，这个预算案削减国务院的经费，这可能对一些危险地方的美国大使馆的安全造成危害。格雷厄姆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还表示，中断给那些深陷灾难的人们的援助正好助长了恐怖主义宣传。
恐怖分子欢迎美国这样做，他们最讨厌的是由美国出面提供食品和教育。从恐怖分子的角度看，这是他们招募成员的一个工具。
议员们还警告说，减少美国的对外援助将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但是蒂勒森则表示，经费水平并不是达成美国目标最重要的因素。
即使是削减了经费，我们仍将继续使国际发展、全球健康、民主、良好治理倡议和人道工作的领导者。
蒂勒森表示，2018年376亿美元的预算申请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利益，需要对这笔公共资金进行负责任的管理。霍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根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国会举行的国防部预算听证会上对议员们的说法，美国在阿富汗并没有走向胜利。下面是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川普行政当局上台近5个月后，依然在制定一个稳定阿富汗局势的新计划。星期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告诉五角大楼的高官们，他们已经等够了。
我们要的是一个战略，我想这方面没有很多问题要问了。
我认为到7月中旬，我们就能够向你们做具体的汇报了。我们正在做综合研究，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确保我们不会因为推迟而付出代价。
We don't pay a price for the delay.
200 meters to the east.
马蒂斯部长说，新计划中有部分内容就是美国要从盟国那里获取力量。阿富汗大约有1.3万名北约部队，有关方面正在考虑增派更多的部队。马蒂斯说，国防团队需要改变现在的战略。官员们都认为，阿富汗这个饱经战火的国家目前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的战斗中陷入僵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战略。
我们现在在阿富汗并没有走向胜利，我们要尽快纠正这个问题。
马蒂斯界定的在阿富汗获胜的定义是，阿富汗政府强大到可以把敌对暴力降低到地方安全部队能够控制的水平。这位国防部长说，这就需要美军和盟军留下一部分力量，维持高端的保安能力，同时负责训练阿富汗部队。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说，美军投放军力的能力可能会在五年内面临重大危机，而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一项主要因素。他敦促国会向军方提供稳定和不断增长的军费，以扭转这一趋势。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6月13日在参议院军委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对自身军力的投放能力和竞争对手遏阻能力的现状和发展做了深入评估。他说，评估结果很不乐观。
我们对自己在过去十年中优势不断减弱的状况做了评估。我们的评判是，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在投放军力已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和长时间的延迟。
邓福德上将在回答议员们提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国是威胁美军投放军力的一个主要国家。
中国军事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属于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范畴，他们大批的导弹和火箭的确会在我们试图投放军力时对我们形成挑战。
邓福德还透露，从2017财年开始，美军在国防预算中专门为对付潜在对手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提出了全面的应对措施和武器研发项目，但是国会并没有向军方提供充足的资源。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在同一听证会上说，多年来美国军费不足以及竞争对手大力发展军力，已经导致美军在各个领域都面临威胁和挑战。
Today, every operating domain, outer space, air,
今天每一个作战领域，包括太空、天空、海面和水下、陆地和网络，都是一个竞争领域。
马蒂斯说，迄今为止，美军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恐怖分子或竞争对手，而是不稳定和停滞不前的国防预算。他敦促国会废除2011预算控制法，为军方提供稳定和逐渐增长的国防开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曾经狙杀本拉登的美军海豹部队一向给人神秘勇敢的印象，而昔日在沙场上出生入死的海豹队员将战场转移到网络空间，结合美国情报界人才以不同方式迎战更难捉摸的网络敌人。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迈克尔·詹奇曾经在美军的特种部队海豹部队当中服役，退役之后他创立了专注于协助网络安全初创公司的数据部落。詹奇说，市面上有许多我也是的公司，例如个人用户安全保障或是阻挡恶意软件的机制，就有多达20-30家拥有充足投资的新公司试图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他想要采取不同的做法。
We're looking at over the horizon stuff that's 3 to 4 generations ahead of what's out there.
我们着眼的是下一波将来的趋势，比现今市面上的还要超越2-3代，因为我们数据部落所找来的是来自情报界的人才。准确来说，情报界在三个领域拥有大优势：网络安全、大数据以及机器人。由于这些公司同时从两面向投资者展示，他们的能力不是纯粹靠推脱新
的技能物质。但他们不是incremental improvements，doing thing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the current state of cyber products.
詹奇强调，数据部落的独特性除了来自不同的营运方式，也因为参与者独特的经验。
We're not a venture firm and we're not an incubator. We're kind of a hybrid. We're actually an operating company that has great autonomy. So we are a combination.
我们不是风险投资公司，也不是培育中心，我们算是两者的混血。我们事实上是个营运公司，拥有很高的独立性。我们是由好几个很有经验的执行官、企业创始人以及投资人士组成。我们已经建立过也出售过许多商业公司，而我们同时也有经验丰富的情报界人士。 像我自己是前海豹部队的队员，其他员工许多是情报界的资深网络小组的领导人，他们也曾经建立并且出售多个公司，所以我们能够与从情报界出身但想要创立公司的年轻人充分沟通，同时我们也能够从硅谷取得各种最好的经验跟资源。
詹奇指出，在华盛顿、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的大华府地区，网络安全工程师的人数比美国其他地区的总和还高出3.5倍，但是大多数本地公司都成为政府的承包商，却鲜少有公司反过来利用政府的资源为民间服务，所以他选择在这里创业，但是不跟联邦政府做生意，反而是针对私人企业。安维尔是数码部落旗下的一家初创公司，该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威廉斯正是一个将情报界专业带到民间企业的例子。
我在国家安全局工作超过10年，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工作过，同时担任数学家以及电脑科学家，我因此开发了这个技术，至少是这个技术的根源，运用在情报部门当中，然后借着这个技术创立了这间公司。
詹奇表示，海豹特种部队的经验让他能够在变化很快并且压力极大的环境之下创业，还能够统合来自军方以及情报界不同的人才，而他对于外国的威胁也十分警醒。数码部落的办公室当中贴着一张华为的标志，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与华为合作，而是一个业界的玩笑，就是提醒自己，身为网络安全公司，绝对不能够与华为等具有高度风险的中国公司有所牵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九岛马里兰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国内。星期四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国会棒球赛上，棒球不相信眼泪这句话显然不合时宜。在华盛顿国民棒球队球场进行的这场比赛催人泪下，因为就在一天前，一名枪手向赛前训练的共和党人开枪，打伤4人。共和党原定的二垒球手、共和党籍众议员斯卡利斯，如今却因为髋部重伤躺在医院里。共和、民主两党球队聚集在球场上，单膝跪地为他的康复祈祷。带伤追捕枪手的国会警察贝利拄着拐杖来到投球区，象征性地投出了比赛的第一球。有关官员说，贝利当时的勇敢行为避免了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美国总统川普向参赛选手和观众发来录制的视频，他表示，悲剧发生一天后，大家来到比赛现场，向世界证明我们不会被对民主的袭击吓倒。自1909年以来，民主共和两党总会在一年的某个晚上放下政治分歧，来到棒球赛场上，通过比赛为慈善事业集资。星期四晚上有大约20000人前来观看比赛，集资100多万美元，最后民主党球队以11-2击败共和党。美国一家医院的女发言人星期四说，被朝鲜释放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患有严重的神经损伤。瓦姆比尔获释前被朝鲜拘留了17个月。今年22岁的瓦姆比尔从朝鲜返回美国后，被立即送进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目前瓦姆比尔情况稳定，医生表示瓦姆比尔大脑的所有部分都严重受损。负责瓦姆比尔治疗的医生坎特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瓦姆比尔不理解语言，对语言指令没有反应，对周围环境也没有意识，他没说过话，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身体活动或行为。坎特和他的同事说，他们没有可证实的信息表明瓦姆比尔在离开朝鲜前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说，在瓦姆比尔家人的要求下，之后将不再公开瓦姆比尔的诊断结果和治疗进展。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在迈阿密参加一个中美洲会议时说，我们很高兴他能回家跟父母团聚。关于他的健康状况，我们不发表评论，这是私事，取决于他本人和家属。我们也不会谈及他的现状以及他是怎样出现这种情况的。关于这件事，我能说的只有这些。瓦姆比尔的父母说，他们的孩子已经昏迷了一年多，他们说儿子获释实际上等于医疗救援。瓦姆比尔的父亲弗莱德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他不相信朝鲜对瓦姆比尔情况所做的解释。他说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肉毒中毒和一粒安眠药导致我儿子陷入昏迷。即使你们相信这种解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也不会把他的情况隐瞒这么久，而且不给他提供最好的治疗，何况我们根本不相信。弗莱德又说，川普政府一直与他们一家保持沟通，让他儿子这么快就返回美国提供了很多帮助。他说，问题是我是否认为上届政府本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事实就是最好的回答。瓦姆比尔是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他以试图偷窃一幅宣传海报的罪名被朝鲜判处15年监禁。瓦姆比尔的父亲弗莱德和母亲辛迪说，他们被告知儿子去年三月在朝鲜受审后服用了一片安眠药，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国务院规定为由，拒绝对瓦姆比尔的健康状况发表评论，但表示美国方面最后一处接触到瓦姆比尔还是去年三月在瑞典大使馆的帮助之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指控一家中国公司通过美国金融机构为一家朝鲜银行洗钱。美国官员对明正国际贸易公司提起诉讼，并要求法庭没收该公司替朝鲜国有的朝鲜外贸银行运转的190万美元。朝鲜外贸银行因朝鲜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制裁，不许跟美国金融系统有任何交易。美国司法部说，这一案件是美国司法部没收朝鲜资金的最大款项之一。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将朝鲜问题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并希望北京在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多作用。但是近几个月来，朝鲜似乎并未收敛，反而是加大导弹试射频率。平壤还公开点名北京，伙同华盛顿实施制裁。美国一些专家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中合作非常重要。北京也有很多方式对朝鲜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使用这些手段。也有专家认为，北京的影响或许有限。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朝鲜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重点之一。他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后都表示，中国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参与者，并敦促中国约束朝鲜的行为。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马克认为，中国确实拥有很多手段可以对朝鲜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我没有看到中国现在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与一年前有显著变化。
他认为能够称得上显著变化的是中国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是他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北京表示正在并将继续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今年二月，中国宣布暂停进口所有朝鲜煤炭。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从朝鲜进口的煤炭与去年相比，同比下降超过50%。不过，中国仍从朝鲜进口铁矿石等矿产以及其他产品。四月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在第一季度较去年同期仍呈增长趋势，其中中国对朝出口上涨54.5%，进口增长18.4%。
邓马克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的朝鲜战略更倾向于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出击，更倾向于管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中国的目的是三个方面，其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包括战争在内的不稳定，第二，如有可能防止朝鲜成为核国家，第三，防止美国在朝鲜半岛发起战争，不管战争的结果是半岛统一还是动荡，都被北京视为有损于中国的利益。
他认为中国有时会表现出愿意向平壤施加经济压力，但是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会避免威胁到朝鲜政权的稳定。他还说，中国有时也通过外交方式管控朝核问题，但是中国领导人总是表示中国已经尽到责任，朝核问题最终还得靠美国和朝鲜双方解决。出席同一个听证会的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施道安也认为，在北京看来，维持家门口的和平和稳定比朝鲜半岛无核化更为重要。他说，相比朝鲜的挑衅行为，北京更担心的是美国与其东北亚的盟友形成紧密联系。他说，中国强烈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就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担忧。
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更警惕的是他所认为的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形成的联盟体系，而不是朝鲜的恶劣行为。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在处理朝鲜问题上采取交易策略，暂时搁置与北京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以换取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施道安认为，作为朝鲜唯一的盟友和最主要的关键物资供应国，中国确实可以对平壤施加影响，但是他也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金正恩对其政权内外的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其中也包括北京。他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北京的影响是有限的。上个星期朝鲜再次试射导弹，这是朝鲜一个月来的第四次导弹试射。上个月朝鲜官方媒体点名批评中国，称中国实施对朝制裁是破坏朝中关系支柱的妄动之举，已越过朝中关系的红线。过去几个月来，朝鲜还多次不点名批评中国。施道恩认为，川普政府目前的对朝政策与过去几届政府没有太大偏离，都是认为朝核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是与中国加强合作。他说，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最开始与中国的合作都是积极和切实的，但是最后的结果都令人失望，因为中国无法或不愿实现华盛顿的期望。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望2017年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
施道安认为，北京与平壤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以及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可以为华盛顿所用。他说，这一方面是指华盛顿可以利用这些因素来向北京或平壤施加影响或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意味着华盛顿不能指望中国来说服或施压朝鲜契合。他和邓马克都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必须与盟友协调合作，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中文节目。这个月初，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指出，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一个失败的、充满政治操控的组织，包括古巴、中国、布隆迪等达不到基本人权标准的国家都被接纳为成员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否笼罩在中国操控的阴影之下？美国退出该理事会对全球人权事业可能带来什么影响？为此，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对一些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采访。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
从2015年7月9号之后，这个 T09 它成为一个标志啊，既标志着中共它在法治人权方面的一个巨大的倒退，对人权律师进行最大规模的一个镇压，同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的关注和声援，所以逐渐的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要把7月9号设立为一个纪念日。那后来经过和国内律师和这个国际上的朋友们讨论，决定在709两周年的时候，来举办这个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来纪念中国人权律师他们的这个抗争，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勇气和受难。那同时也希望借这样一个人权律师节，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继续的关注和声援，因为还有像王全璋、江天勇等等，还有周世峰，还在监狱里，那这个709还远没有结束，那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继续的关注和支持。
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雪说：“
中国人权律师从这个专业职业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和中国30万律师是一样的，拿着律师牌，做律师这个行业是他们的工作哈。但是中国的那个30万的律师里面，大概只有不到1000几百个能够算上人权律师的。”所谓人权律师是什么呢？什么律师呢？就是这么一个很少数、很少数的中国的这个30万律师里面，他们愿意站出来去为人权案件代理，去法庭上抗争，在公众当中宣传，然后呢去到最后是去为争取人权这样一个目的。比方说他们代理的有信仰案件、法轮功、基督徒、为人藏人，然后那个还有政治意见人士，还有那个新闻自由的案子，
强拆，
强拆，对，访民，他们代表很多的访民案件。但这个案件很难，就是说凡是涉及到侵害权益的，而这种案件通常是被政府用强力的手段去阻止介入，阻止法律干预，这一块是司法里面就人权案件涉及广义上的涉及权益的案件，是中国司法里面可以说是最最糟糕的一块。而人权律师呢，经常因为代理他们也经受，我们知道他们挨打啊、被捕啊、酷刑啊，这些就平常的那种喝茶啊，那这是非常非常常见。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景常说：“
中国高票当选主要的有两个原因呢。第一，联合国的地域分配的选举的机制所决定的，所以很明确，中国将会获得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的那个数字的票。第二个就是中国在实质上呢是大把上钱，收买发展中国，的发展中的国家，让这些国家的投票给他的。”
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雪说：“
联合国是战后建立的一个以民主、自由、发展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战后的一个秩序。那么中国加入联合国，它实际上已经从根本的这个世界秩序上已经有一个矛盾。也就是说，中国对内实行专制，对外要去把自己套到这样一个民主、人权、安全、发展的一个框架里面。所以实际上中国派到联合国的一切，就是说这种参与成分都是假的。联合国它是这样，有政府成分，还有非政府成分。那么中国派去的非政府组织都是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假非政府组织。真正民间的小的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都是小的，没有大的，都没有席位在那里。不仅如此，就是 中国的人权捍卫者要去联合国参加一个人权培训啊，这个在别的国家一般都畅通无阻，会受到迫害。你知道曹顺利机场被劫，看守所死亡这个事件，那么还有更多的人权捍卫者在机场被劫啊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江天勇律师去年和人权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特使见面，八月见面，那么遭到报复，他现在被囚禁当中，很可能受到很糟糕的酷刑。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敬常说，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对普世价值造成威胁。
中国国内的现在的人权的状况是越来越恶坏，这是很严肃的，包括曹女士提的，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的民间社会的一些组织排到日内瓦参与的人权理事会的大多数的都是官方的非政府组织，但是有一些很少数的一些独立的学者，对他们来讲，他们去的是非常带来一些风险，所以那个是很重要，就是说还有一些可以说保留很小很小一个空间，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如果中国现在掌握的人权理事会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中国的掌握的就是来通过他掌握的人权理事会的，可以多避的对中国的人权的状况多避的批评，那个是很重要。
躲避批评。
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是在不仅就是人权理事会，整个的联合国的系统之内，中国现在是来可以说是带头，英文他们叫 like-minded countries， 就是同样的看法的国家，包括前苏联，包括 Cuba， 包括Vietnam， 包括印度，包括很多很多的一些国家的都有一些人权的问题的国家，带来的做哪一些的议程呢？第一，他就把民间社会参与，我们的在参与权，中国故意的把这个参与权来攻击。第二个就是中国很危险，在联合国在人权理事会的，就是提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特殊性的就是说一个人权有中国的特性的这种的人权的理念，这个都是会对普世价值观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危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点外交战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习近平希望借此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而这正是他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不过，另外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带一路风险巨大，可能会是拖垮中国的一个战略。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安顾问厄利·拉特纳星期一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新书发布会上这么说
：“You know, a U.S. strategist wanted to design a strategy to pull the plug out of China's rise and exhaust its resources.”
如果美国的战略家希望制定一个战略，拔掉中国崛起的阀门，穷尽中国的资源，这个战略的操作绝对就像“一带一路”。为什么你要走出去，投入数百亿美元到世界上最危险的角落，战略上最不重要的地方，把自己搞垮呢？
拉特纳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他在被问到“一带一路”的风险时这样回答。他还警告说，也许只有当中国遭遇到自己的摩加迪沙事件，当中国人被拖住脖子，在被极端分子控制的国家被当街拖行的时候，中国政府才会被迫做出回应。拉特纳的预言似乎已经发生。6月9日，两名在巴基斯坦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中国公民被证实不幸遇害，这是中国人第二次在巴基斯坦被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杀害。人质遇害的俾路支省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段。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存在，将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巴基斯坦。
拉特纳是在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撰写的《中国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一书的发布会上讲这番话的。罗兰在自己的书中说，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达到多重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他在新书发布会上说，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laboratory which offers us a first glimpse into the sort of integration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see emerge in Eurasia.
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让我们看到中国希望欧亚大陆如何融合，也给了我们一个窗口，观察中国究竟希望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并达到何种目的。
罗兰的书当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一带一路可能遭遇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罗兰列出的风险都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他在书中特别提到，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公开场合批评一带一路，但是私下里很多人却认为习近平的这个项目太自负，野心太大。罗兰在书中着重探讨了四大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恐怖组织以及当地的激进组织可能会对中国项目带来的威胁，而且这只是安全威胁之一。另外，罗兰说，中国学者担心由于种族、宗教、领土争端，中国可能会被拖入当地无尽的纷争之中。中巴经济走廊集中体现了这些威胁，因为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引发了印度的不满。经济走廊的建设还引起巴基斯坦民族、政治、经济问题的集中爆发。经济走廊的走向问题曾引发巴基斯坦人的抗议游行。另外，由于伊斯兰极端武装的威胁，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在这条经济走廊地带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罗兰列出的其他风险包括欧亚大陆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以及中国在这些区域缺乏应对的经验。另外一个风险是经济上的可行性，由于投资的地方比较不安全，收回投资回报基本上不太可能。来自其他大国和当地国家的负面反应是一带一路要面临的另外一个风险。罗兰说，中国人认为一带一路肯定会被一些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国认为是自己建立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对手。在一带一路经过的一些小国家也有风险，包括当地的政权更替以及当地人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声称中国不威胁远东地区，期望中国去当地投资，但另外一方面又对中国存在戒心，设定限制。俄罗斯高级官员说，在大举投资远东问题上，日本也是光说不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最近表示，不存在中国对远东的扩张威胁。他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总额中，外国投资现在能占四分之一，中国是当地最大的投资人。特鲁特涅夫还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他与中国官员谈话时开门见山，没有外交辞令。他对一名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有各自的利益，两国利益有区别。他说，中国期望向远东输送劳动力，获取当地的原材料和资源土地，但俄罗斯不会把任何土地送给中国。中国想开发远东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俄罗斯境内投资设厂加工这些原材料。俄罗斯也非常防备和警惕中国借助投资向远东移民，因此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特鲁特涅夫说，中国在远东投资建厂必须要符合俄罗斯的规矩，那就是在投资企业中中国员工的比例不应该超过 20%， 剩下的 80% 应该保留给俄罗斯员工。不过特鲁特涅夫强调，中国移民并不威胁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同北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移民相比，中国移民的数量以及与俄罗斯社会的冲突矛盾今天都非常少，因此不是威胁。萨林说，中国人口的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中国的南部地区，其次是流向其他国家， 去俄罗斯的并不多。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当地人口持续外流，中国一侧人口稠密，再加上远东经济落后，中国正在崛起，这种不对称的局势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特鲁特涅夫表示，远东地区的600万平方公里土地目前仅居住着600万居民，当地人口外流趋势开始放缓，当局计划创造舒适的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去远东地区永久定居，为此正在建设大批工厂企业，制定远东城市发展规划，甚至还有计划吸引十月革命后逃到国外的俄国移民去远东定居。100多年前，沙皇俄国与中国的满清政府确定了今天的两国边界线后，当时的沙俄国内就有人呼吁开发远东地区，以便巩固确保对当地的所有，为此兴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苏联时代也强调过开发远东地区，并大量利用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最近几年，俄罗斯总统和总理经常访问远东，开发远东被克里姆林宫提到主要议事日程。几年前特别设立了远东事务部，不久前启动了俄罗斯人可免费申请远东地区1公顷土地的项目。但远东地区仍然严重缺乏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因此限制经济发展。投资人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当地缺乏劳动力。俄罗斯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远东，因此不断呼吁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俄罗斯也积极吸引韩国、日本等亚太国家投资远东地区，以便形成与中国相竞争的局面，避免中国在远东的影响力扩大。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家投资，特鲁特涅夫几个月前特别访问了越南和印度。特鲁特涅夫说，日本已经把高科技引入远东，在亚库特、哈巴罗夫斯克等地建立了蔬菜大棚，但是他表示，日本首相安倍说了许多漂亮的话，而至今仍然不见实际行动。俄罗斯仍在等待日本大举投资远东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宣布，江苏徐州丰县一个幼儿园门口星期四发生的爆炸案已经告破，涉案嫌疑人在爆炸中身亡，其作案动机仍然不明。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徐州市官方周五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爆炸已经造成8人遇难，65人受伤，其中8人重伤，但有4名重伤者已经脱离危险。官方公告称，22岁的作案嫌疑人许某某是一名打工者，已经在爆炸中死亡。官方表示，许某某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某学校休学后，在案发地附近租住打工。丰县宣传部门王主任对美国之音表示，许某某患有神经方面疾病，他在幼儿园门口引爆了自制爆炸装置，当场被炸身亡。这位当地政府官员援引官方信息说，许某某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某学校休学，在案发地附近租住打工，其住房内发现自制爆炸装置材料。他指出，许某某住处墙上留下了包含死亡、灭绝等文字的笔记。
这个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某学校休学后，在案发地附近租住打工，然后呢，使用了自制爆炸装置材料。他动机，他因为是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他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这个墙上多处留有死亡样子，灭绝死亡。
丰县政府官网称，经核实，爆炸发生时幼儿园尚未放学，师生无人伤亡。网络图片及视频显示，当时正值丰县的创新幼儿园放学接孩子之际，多名等候在幼儿园门口的家长和幼童受伤，部分伤者衣不蔽体，地面血迹斑斑。周五上午，有网民将疑似作案者的身份信息发布在微信上，但遭删除。一名认证用户为徐州公安局民警的警花猫猫，在新浪微博上提醒网民不要造谣传谣。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这是时事经纬节目。欧洲最高执法机构星期四发表报告说，企图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的圣战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年轻化，女性也越来越多。报告说，警方去年在欧洲抓捕了718名圣战者恐怖分子嫌疑人，几乎是2014年被抓捕的395人的两倍。在被捕的人当中，近三分之一都不到25岁，大约四分之一是女性。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上回来的圣战者也是对欧盟的一大主要威胁。有关当局担心他们会把从叙利亚和伊拉克看到的用无人机携带爆炸物的做法用在欧洲。欧洲领导人说，为抵御圣战暴力对欧洲构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跨境分享信息今后将变得越来越为重要。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在国际社会关注的709抓捕案两周年前夕，美港台十多个人权组织星期四发表通告，将2015年7月9号中国当局开始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的日子定为首个中国人权律师节，并筹划当天在美港台三地举行人权律师节系列活动，彰显中国人权律师的勇气、智慧和抵抗。同时，709唯一没有音讯的王全璋的家人宣布，他们星期五将再次前往最高法院控告。下面是海院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公民力量、台湾支持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等12个人权组织6月15日倡议将7月9日设为中国人权律师节，展现中国人权律师为争取法治和民主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关注和支持。通告表示，2003年以来，中国人权律师群体已成为民间最活跃的抗争力量之一，从法庭到监狱，从网络到街头，为捍卫公民自由和人权，为推动中国走向法治和民主付出了艰苦努力。而人权律师从维权运动之初就一直受到当局的各种打压，包括吊销律师证、跟踪、威胁、公开污名化、绑架、秘密失踪、劳教、长期监禁和酷刑等等。通告还表示，2015年的709事件将对人权律师的迫害推向了一个顶峰，镇压非常野蛮、残酷、荒谬。709律师和活动人士所承受的酷刑、羞辱和磨难震惊国际社会，而同时709律师、辩护律师和支持者也进行了勇敢的抗争，尤其是家属奔走呐喊，让他们的微笑和泪水定格为令人动容的形象。通告强调，709事件还没有结束，其深远的政治和历史意义使7月9日这个日子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日。发起人之一的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滕彪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发起709中国人权律师节是希望国际社会能记住中国那些人权律师的艰辛努力，继续声援人权和维权律师群体。他说，
709成为中国律师史上、法律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目前呢，有12家人权机构共同来主办这样一个人权律师节。到现在，这个709还远没有结束啊。虽然大多数放了，但是还像王全璋完全处在失踪状态，没有任何一点消息。像江天勇，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关注和声援中国人权律师。
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709家属 目睹了中国维权人权律师这些年来所面临的危险和无畏的付出，尤其是709案辩护律师们的勇敢。他说，
人权律师这个群体来说，就应该有一个对他们一个认可的这样很浓重的这样来表达吧，因为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被吊照的风险出来带你709这些案件，带你709这些案件的就是其中的，而且他们这两年做的这些事情，从我们这家庭来说，真的是对他们是万分的钦佩的。又有这样一个律师节，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据维权网消息，709抓捕案中至今唯一没有音信的王全章的辩护律师程海和余文生，6月14日下午再次来到天津二看要求会见，但被告知王全章已有两名官派律师并已会见了。程海和余文生据理据法力辩，他们两人是王全章妻子李文足远远早于两位官派律师之前聘请的，而官派律师要会见王全章必须先解聘他们两人。此前程海和余文生律师近期曾向北京市律协维权，指控被剥夺对王全章律师的辩护权，并递交王全章律师案件的维权申请，而余文生和程海得到的回复是天津律协称将为王全章找两位律师。程海和余文生星期三表示将继续捍卫他们作为王全章律师的辩护权，会控告天津律协等违法行为。近两年来几十次为丈夫王全章奔赴天津市公安局和看守所、最高检、最高法等部门呐喊呼吁交涉和控告的李文足还表示，对于天津律协强行给王全章委派律师，坚决不接受、不认可。他说，
官方说出来王全章有分派律师哈，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709被他的这些律师和维权公民都是这样一个套路来的。但是我自己聘请的这个律师这两年做了这么，他们非常的勇敢、有智慧、有勇气，付出了很多，也是只有这样的律师才能维护那个王全章的合法的权益。所以对于官方他们指定这些律师，我肯定是不接受、不认可，然后甚至是鄙视他们的。
此外，李文足星期四下午在社媒上宣布，星期五上午将与王全章的老父和半身瘫痪的母亲等人再次前往最高法控告，要求调查王全章失踪704天音信全无的问题。同时，李文足还在其他709家属声援下发表声明，坚决不接受和认可官派律师。李文足强调，王全章被抓近两年了，他聘请的律师每次会见都被看守所阻拦。王全章被抓前就写好了委托书，并特别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解除对律师的委托，这充分说明了他的态度，一定聘请自己认可的律师。声明说，709被抓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几乎都是被官方强行指定律师，现在王全章也是一样被套路，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践踏法治的丑恶行径展现得更淋漓尽致。官派律师其实就是官狱律师或官奴律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易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